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主导文，我们知道啊，做了光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我们越走越有力量。主，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啊，今天我把主导文呢、啊，我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主导文的属灵心律，或者可能明白了我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不太这个在文字上一点功底都没有的人，但是感谢神，有的时候也能憋出几个字来哈、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那天想到属灵的心律，哇，可好，我就马上写下来了，不要再忘了啊！啊，所以感谢神，好啊。主导文啊，我们就思想一个问题是：主耶稣为什么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啊？那从圣经里边我们来看呢，就从两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呢，是这是门徒们的请求啊，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边啊，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所以从这里边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啊，是门徒请主耶稣来教导他们该如何的祷告啊。门徒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请求呢？啊，从这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去思考。第一呢，前面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哎，门徒啊，虽然说是有个门徒，实际上呢，可以说这个门徒他是代表着所有的门徒。他们都有这个请求啊，因为主耶稣是一个祷告的人。主耶稣祷告和其他人祷告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哎！你看见那些法利赛人祷告在什么地方祷告啊？他们在十字路口祷告，他们就选择那些让人能看得见他们的地方去祷告。啊，主耶稣在什么地方祷告呢？主耶稣常常到
旷野上祷告。
祷告啊，姊妹说是到山上去祷告啊。总之，你看见主耶稣祷告和当时那个时候的许多人祷告，那些宗教领袖们的祷告不一样啊，对不对啊？哎。所以呢，这个门徒看见了，说主的祷告和别的人祷告不一样。他们既然是主的门徒，他们就要效法主，不仅仅在其他的地方来跟随主，那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生活，一个操练是什么呢？那就是祷告啊。所以门徒他们就请主来教导他们祷告。下面还提到一个是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哇，原来约翰也教导他的门徒们如何的祷告。圣经里没有记载约翰的门徒们怎么祷告。 圣经也没有记载约翰是教导他们祷告那个具体的内容，但是呢，有一件事门徒们注意到了，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因为约翰也看见了那些法利赛人，当时那些宗教领袖们的祷告啊，不是他的门徒应该去效法的，所以约翰就教导他的门徒们要如何的去祷告。那跟从主的、跟从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不是约翰的门徒，对不对啊？他们不是说也去到约翰那里边去旁听，而是要到他们所跟随的耶稣那里边，到那里边去学习如何的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第一点原因呢，是门徒们主动的去请求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啊，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弟兄姊妹，祷告是属灵的操练呢，是一个祷告的操练啊。我常常听人家，真的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姊妹说，不会祷告，哎，不会祷告，那怎么做呢？那你就求耶稣叫什么祷告嘛？我们是主的门徒嘛，那我们就求主也教导我们如何的去祷告。这是第一个原因，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是他们自己的请求。第二个呢，可以说是主耶稣看见了门徒们他们要学习正确的合乎主心意的祷告啊。我们就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6:5-9，我们一起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说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好，感谢主哈。那我们从刚才读的经文里边啊，主耶稣提到两种人的祷告。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呢？假冒伪善的人哦，这些人很会祷告啊，他们很喜欢祷告，但是他们祷告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圣经里边说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呀？故意叫人看见。站在十字路口祷告有没有错呀？没错呀。哎，有的时候我也围着教会的一圈，我一边走一边祷告，那个没错哈。他的错是错在故意叫人看见，故意叫人看见。祷告他们为什么故意叫人看见呢？为什么要故意叫人看？故意哈，他们故意的就是让你看见啊，装属灵。哎呀，你妈这个装属灵啊。是的，就是要炫耀自己啊，炫耀自己， 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是盼望从人那里边得到称赞，这是他们心中所盼望的。还有一种祷告的人，主耶稣提到了，这还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外邦人啊，外邦人，非以色列人，那些人也祷告哎，那些人祷告起来也很疯狂的，但是他们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祷告的问题在哪里边呢？啊，说很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我这样反复重复说多了必蒙垂听，这是他们的问题哈。还有呢，他们祷告其实就是为今生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祷告，所以主耶稣下边说，你不可以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当时这些门徒们，他们不小心就容易受这两种当时可以说很流行的祷告的影响。一种呢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那些是宗教领袖哎。第二种人呢，哎呀，就是这些外邦人的祷告，声音很大，不断的那样的去重复，在那个环境里边，还不知不觉的都容易受他们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边，有的时候你不警醒祷告，也容易受那个环境的影响。我们会不会受那个影响啊？所以主耶稣呢，他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啊，我们要学习如何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如何按照主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了主耶稣教导主祷文的原因。第一，门徒自己的请求；第二，是主看见了这个实在是有必要教导门徒们来祷告。所以感谢神哈，那我们下边呢，我们就一起来深入一点点哈，我们来学习啊主祷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谢主哈。好，那我们就来啊，一起来学习啊主祷文。那首先呢，这个主祷文里边呢，主耶稣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向谁来祷告啊？我们向谁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来思想一下，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我就是 主耶稣有很多祷告哈，我就把这有几个这个例子放在这里边。第一个呢是马太福音11:25啊，主耶稣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讲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所以主耶稣他祷告的时候是称是对象是父啊，父啊，天地的主。那约翰福音11:41，主耶稣让拉撒路出来，出来以前呢，主耶稣祷告，那主耶稣怎么开头的呀？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主耶稣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约翰福音17，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开头也是：“父啊，时候到了。”那马太福音26:39，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汗流下来像大雪点一样。那个时候主耶稣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就叫这杯离开我哈。”然后路加福音22:34，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边十架七言，这是第几句呢？第一句哈，说：“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所以你看主耶稣他祷告的时候就直接是说：“父啊，我父啊。”只有一次主耶稣没有说父啊，他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只有这一次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不是父啊，是在啊马太福音27:46，当时天地都昏暗了啊！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极大的痛苦里边，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只有在这个地方，这是有原因的哈。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讲。那问题是，大家来思考：耶稣为什么不说“天父啊”？而是说：“父啊，我父啊。”那我想请大家回去思考好不好？我们大家回去思考一下啊，让我们真的，你越思考啊，弟兄姊妹，你会真的有得着。神的话奇妙的地方就是奇妙啊！你不去思想的时候，可能就过去了。但你越用心去思想的时候，圣灵在里边就引导我们啊！圣灵的工作太奇妙了。当我们渴慕的时候，圣灵就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说这个人聪明，那个人真聪明啊！如果他聪明，他得来的对你没啥造就的，你听了说：“哎呀，很好，完事了。”但是如果是你祷告圣灵给你的话说出来的，哦，那个真的不一样了，可能让人心很痛苦，让人会流泪，会让人的生命会都改变哈，可能让人会认罪耶，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啊，就学习操练，我们去默想一些神的话语中，那请大家做的就是默想，为什么主耶稣不说天父，而是说父啊，父啊。好，那我们下边来看，主耶稣却教导门徒们是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是对天上的父来祷告。天上的父，你能想到什么呢？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需要去思想，这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说我们在地上的父？不可以哈、啊，我的父啊，还不行，一定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外邦人绝对没有的，外邦人和他们神的关系绝对没有这种父的关系。一说到父，那是一种关系，对不对呀？这种关系，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呀？他是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哇，这是一种关系，外邦人没有。他们不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和亚伯偶像来祷告。那法利赛人呢，也不是这样祷告。但是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我们要这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天上这两个字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超越了物质的世界，神超越了物质的世界，他不仅仅超越物质的世界，他是主宰着宇宙万物，神是天地万物的主。所以主耶稣在前面祷告说了，主父啊，天地的主。所以我们说天父他是超越物质世界，他主宰着宇宙万物。我们的神厉害不厉害呀？我们的父厉害不厉害呀？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们有这样的父，今天我们何等的有福，有福没福啊？真的有福哎！我小时候我都很生气，为什么我父亲是反革命？为什么人隔壁的人就不是反革命，觉得心里很不平，对不？但是你不平又能怎呢？你就生在这个反革命的父亲那下面去。但是今天我们多走路都抬头高昂，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掌管外有，我的父掌管外有。有前一段时间我预备一些经文哈、我就想到万有都要听主的话，你看那个大鱼听主的话，主耶稣这个神吩咐他把约拿吐下去，他就吐到旱地上面去了哈，神吩咐他把他吞了，他就吞了。有没有想啊，第三天那个约拿在大鱼肚子里边，那个大鱼肚子里边应该有消化液，应该把它消化了哈，对不对呀、或者大鱼也有牙齿哎，咬它的吞它的这个咬一咬把它咬碎了，可是都没有，因为掌管万有的神吩咐不可以，你只可以吞它，你不可以咬它的，你不可以消化它的，让它在那里待三天三夜。所以你看什么都是听主的话，风都听主的话。所以我们想到的时候，你想到你有这样一位父，那我们今天就没有惧怕了。虽然环境是很让人害怕很恐慌，但是你却不害怕，因为那位掌管万有的是你的父，是我的父。所以圣经说，我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万有都大，这就是我们有底气哈、基督徒就是有底气啊，对不对啊？我有天赋啊，所以感谢神哈、这是第一个呢，天上的，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神啊，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 第二个，我们说父表示一种亲密的关系，我父啊，父啊，这种亲密的关系。主耶稣直接说父啊，那是那种关系亲密到什么呢？是父在我里边，我在父里边，哇，那种亲密的关系哈，那种天父不是遥远的、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主耶稣他在父里边，父在他里边，那种亲密。今天我们和天父之间也有亲密关系，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感谢主哈。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有享受这种亲密关系，有没有享受啊？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可以来到父面前，对不对呀、啊、来到父面前。当我们在危险当中的时候，紧紧抓住父的手，这就需要我们去享受，要享受与父的这种亲密关系。如果我们不享受的话，我们损失太多了，损失很大，白白受苦，白白的流泪。我也经历很多挑战呢，但是我知道我有天赋，对，我有父，有天赋啊，感谢主吧。我们就可以唱歌赞美神，就来到父面前哭个痛快，有没有？哎，哭可以哭个痛快的哈，在父面前痛快的哭一场，哎，感谢主哈，那是很享受的啊，一种释放。我记得我岳父以前，他那时候是很多年以前，他经历一些鬼父的事情哈，那个时候。对我们一家很痛苦，因为那时候我正好读神学，然后还全时间工作，我好像还是全时间照顾我岳父，他在医院里边，好苦好苦啊！就最后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回到家大哭一场，这个畅快和父，你知道特别释放，弟兄姊妹啊，特别的释放。就重新得力，所以感谢主哈。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我们祷告是向他来祷告。哎，亚伯偶像不会听人祷告的，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他一定听他儿女的呼求哈。所以感谢主。好，我们来就再往下边来看。我们来看主导文的结构，你说主导文这么简单，还有什么结构可看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只要你用心去看，都有一些很独特的地方让我们来抓住哈。我们首先来看第九节、第十节，你看这里边都是你的、你的啊、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中心是父，中心是父哈，所以你的那个是中心。然后我们来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看这反复出现的是什么？我们啊，我们，这是祷告的人啊，我们啊，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的债啊，我们遇见试探，我们脱离凶恶。所以这三节的祷告词呢，就是中心是我们啊。然后最后呢，十三节下半节，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在结尾的时候，又回到了。你的啊，我们看见这个结构哈，前面是你的啊，中间呢，如果要对称的话，就说我们的，要对称一点哈。前面是你的，中间是我们的，结尾呢，你的。 我们被夹在你的中间。那从这里边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是你的啊，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然后才为我们祷告我们的。那结尾是你的，这表明说什么呢？我们为我们来求，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为了要归神。明白这个意思哈？我们看九到十节祷告的中心是神天父，那十一到十三节表面上是我们人是中心，但是你深入的去看，你就发现呢，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了要让神的名被高举，我们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呢，这次我就说这个是一个主导文的属灵的几率，几率整个主导文教导我们，我们祷告的中心是神天父，不是我们。所以也提到我们，但是那个目的是让我们去荣耀天父。今天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求那位赏赐万有的神，不是靠自己拼命打来的，我们拼命做来的，你看都是我来的，那就荣耀自己。但是今天我们是求天父，你赐给我日用的饮食，这是我们承认神是供应者。那下边我们一会儿还会详细的讲哈。所以我们看这个主导文的结构啊，它就特别突出的是祷告的中心是天父，不是我们。虽然提到我们了，但是提到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来去荣耀神，荣耀神。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就称它是主导文的属灵的几率。好，我们下边呢就来详细一点，来到这个这个具体的经文，我们就看九节十节这两节的经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都尊你的名为圣，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尊神的名为圣，愿意万国万民的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所以这里边呢就有一种宣告，宣告神的名是圣洁独一的，这是一种宣告，这里边有宣告，神的名是圣洁独一的。你看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怎么说的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是彼得的宣告，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在宣告，有一种祷告叫宣告式的祷告。那从这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在宣告神的名，他是圣洁的，是独一的，那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宣告，我们也有这样的 确信，有没有这样的确信的？但是当你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有这种确信，你有确信祷告的时候，那就有力量了，就是有力量啊。祷告是带着能力的，就带着能力出来，他不但宣告，也是带着祈求，这个祈求是神的名被人尊重，不可妄称。今天我们看神的名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没有被尊重，没有被尊重。我就不讲具体的例子，大家也都知道，在加拿大多少地方神的名没有被尊重，在美国多少的地方神的名没有被尊重，在中国我们更不用说了，那是无神论的国家。我们看见在英国，我前一段时间听人家讲，现在英国的那个穆斯林的他们叫什么 mosque 都超过了教堂的数量，教堂都卖给了穆斯林的那个清真寺。不知道大家听了有什么感觉，只是一个新闻的，我听了很痛苦，真的很痛苦。神的名没有被尊重，神的名被妄称了。真那个十诫里边，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但是神的名现在被妄，到处妄称。所以我们去这样祷告的祈求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责任。我们有什么责任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昨天感谢神哈，我们到五间超市，到那里边去，在外边呢，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去的超市是，我总记不住那个名字，叫什么啊？永红。对呀、啊，永红，我们发单张，人家都白眼看我们，拒绝。但是感谢神，也有人接受的哈。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个老人家，我发单张，他接受的，他扶着轮椅，他一边走一边说：“耶稣给我什么好处？”哎呀，我说我给你讲一讲好不好？他说不用。不用，他就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耶稣给我什么好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宣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有一种责任。主耶稣把这个托付给我们，那就是我们要走出去。没有传道的人们怎么能够相信你？所以我们去讲哈，我们昨天就去撒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结束祷告的时候也说感谢主，我们当初也和他们一样，也是当时也拒绝，但是也是圣灵的感动啊，让我们能够认耶稣为主啊。对，这是。第一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接下来呢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是指的是第一是指的属灵的国度，国神的国降临。你看圣经里边路加福音17章21节，这是主耶稣的话呀。主耶稣怎么说的呢？ 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我们心里。神的国在我们心里，这表明是什么呢？表明今天神在我里边掌权，神的国，神掌权的地方，神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把宝座，心中的宝座，请神坐在上边。这个，这是一种祷告哎，愿你的国降临。这不是说愿你的国降在别人的心里边，而是首先神的国要在我的心里边。神他在我心里边做宝座，神在我心里边不是旁观者，神在我心里边掌权作王，居首位。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思想我们的心里边是否真的是请主来做王？神的国也不降在我们心里边呢？如果神的国不在我心里边，那我们哪有动力去传福音呢？那也没有能力，甚至我们传的时候，仇敌还笑我们：“你都不听主的话，还给传福音。”别人不知道，仇敌知道，他会笑。看，因为魔鬼就是指控的、控告人的，他知道。那有何以很重要一件事，今天我们就求主，我的心，请主来掌权，你的国降在我心里边。这是主耶稣说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当神的国在我们心里边的时候，我们行动就有方向，我们做事就有把握，我们有把握，那就不一样。你说话怎么样就有底气。我们东北人常常讲要有底气，这我明白啥意思吧？要有底气哈，要有底气。神的国在我心里边，我们就有底气。对，感谢主哈，所以求主来恩待怜悯。第二个呢，愿你的国降临，是指末世的国度。就像老约翰在启示录结尾的时候，老约翰怎么祷告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哎，这几个字太奇妙了。主耶稣这几个字，这个约翰其实他的心声是不是我们的心声啊？这个世界真的是我们心中都盼望，主啊你早点来，对不对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据说那个宋尚杰在北京那个墓碑上面写的就这几个字，我没看过啊，但是我听人家讲，他在墓碑上写的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这样的祈求啊？他说主啊，慢点来，我多干点事儿再来，对不对呀？还是主啊，我愿你来。对，感谢主哈，盼望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不但在我们今生真是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殷勤的来传扬主的福音。那我们也有个心愿，主啊，我愿你来哈。那第三个愿念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们就想到神的旨意在天上 有没有拦阻啊？没有拦阻哎。我们从圣经里边来看，神的旨意谁能拦阻呢？谁用无知的言语将指神的旨意隐藏？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呢？就有了光啊，太好了啊，太美了都啊！神说地要多多，要树要结果子哈啊。总之，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神的旨意在天上是自由的运行的。那我们祷告的，我们就求有个祈求，那个你的旨意要在地上，就像行在天上一样。为什么呢？有这样的祈求呢？因为今天神的旨意在地上受到拦阻，受到什么拦阻啊？啊，我就在想，刚才举个大鱼的例子哈，我就看见那个被造界都听从主的指示，你看狂风啊，风浪，我们看见甚至撒旦，那么鬼谁说出去他就出去了，哇，他不敢不出去哈、啊，虽然他不服，但是出去对呀、啊，我们看见大鱼听，还有什么鹌鹑呐，成群的鹌鹑都飞来。我想一想，太奇妙了，冰雹啊，所有这些都听神的话，但是谁拦阻神的话？人啊，就是人，人不听神的话。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杀戮呢？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不但不信的人不听，甚至我们信的人可能有时候也不听。我们想一想那个圣经里边的老先知，老先知哎，我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哈？老先知他来说，我也是先知。哇，这个人真可怕，我就是读了这条经文就很生气，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他也不听什么话，约拿也不听什么。今天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今天我们求啊，要求。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的旨意在地上没有拦阻。首先呢，是在我们这没有拦阻。我们不仅仅是为国家、为教会来，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自己来求啊。你的旨意在我生命中没有拦阻。我们需要祷告，因为有时候不小心我们也会拦阻的，我们会不会也会的。神以前呼召我，我刚信主他就呼召我，但是我心里就一百个不情愿。我那时候在美国教会里，很多人都说啊，你要去读神学，我很生气，你都信主这么多年你不去，你我刚信主就让我去读神学，这个人太可恨了。我说这是这干嘛呢？我刚信主就建议我去读神学去，你都老基督徒不去，好多人都说很生气哈。原来神借到他们去来对我说话，只是我心里不愿意，不愿意。当然以后向神认罪啦，原来我有意无意的也在拦阻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就求主啊，真的是首先在我们生命里边做工作，做奇妙改变的工作。你发现我们自己很难改变自己， 能不能改变呢？不能改变。我自己也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今天祷告主啊，我自己真的改变不了那个习惯，怎么办？我这求主，求主你帮我来改变，你改变我。人靠自己不行，反正我靠自己不行，我知道我真的不行，这个人太败坏了。但是我有一位神，我天上的父，求他，求他。所以盼望我们啊，真的是来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求神，让我们自己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怎么用，那就怎么用。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讨父的喜悦。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祷告就会有能力。所以求主来帮助哈。好，我们就看下边。哇，时间很快，我今天还准备很多，争取讲完，差不多好。我们看这个最后这个11、12、13节，这三节经文中心是我们，表面上是我们，但是真正的中心是神。那我们有三个祈求，第一个祈求呢是为日用的饮食啊，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哈，是为日用的饮食啊，不是说十年需要的主你都给我吧，那也不是说我的孙辈子需要主你都预备好，因为我听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是属于爱孩子，没错哈，是围绕爱孩子的缘故，爱孙辈的缘故，都预备好。但是圣经里他不是这么教导的，圣经里教导的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哦，我们就想到出埃及记16章，神赐下玛拿来，旷野神就从天上赐下玛拿来。神对以色列的吩咐是什么呢？有没有哪个弟兄姊妹可以说一下神的吩咐是什么呢？啊，哦，每天只减当天所需要的，哎，可不可以多减两天呢？那浪费了，扔在地上也浪费了，不行哈。如果多减回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长虫了。哎，那你有没有注意到，神说第六天你可以减双份的？哎，那次双份的有没有长虫啊？那就不长虫了。弟兄姊妹，我想读到那个时候真的很有感动。原来神说你就捡你家里人所需用的，当天所需用的，你多捡了。有的人真多捡的，是什么？有的人真多捡，这些人你看捡了结果哦，长虫子了。那第六天减双份的就没事儿，这很奇妙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和旧约出埃及那个玛拿有关系。神的话你看，旧约新约，新约旧约，前后是一致的。神在那里旷野里面训练以色列人，不要贪婪呢，不要贪婪。人的本能是什么呢？我们都贪婪，本能是贪婪，就我也贪婪，我们都贪婪。当然我现在贪婪会 差一点，或者贪婪和以前的贪婪不一样了，以前贪婪是那样式的哈，啊，现在也有。人的本性就是贪婪，有了还不够，有了还不够，还想多一点点，还想多一点点。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这和十诫中那个诫命是一致的，不可贪恋什么什么哈。还有一点呢，让我们借着祷告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就是信靠神，神会供应吗？神会供应。我记得师母那时候他要辞职的时候也不容易，他辞职，他说要辞职说了一年多，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和单位说可不可以辞退呀、啊、可不可以给个 package 啊，反正怎么都不行。但是最后我们心中就有个很强烈的感动，你就quit 了，就辞职吧。那辞职什么好处都没有了，那白干20多年了，心中又不舍，怎么办？那最后就辞职，什么好处也没有，没有就没有。因为教会也太多的事工了，那怎么办呢？神就借着这个来磨练，你要信靠神嘛。所以有时候我和他讲，哎呀，你辞职一年了，哎，我们也没有饿着啊，好像吃的比以前还好一些，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哈，也没有短缺，对，也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操练。我们说我们信靠神，真的信靠，一个信靠呢？是在神兴起的环境里边，他让我们去看，真的信靠，真的信靠，信靠神，操练我们的信心哈。第四点呢，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满足了父神的心。其实父神何等盼望我们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需要的东西他都给预备的。我们昨天呢，我女儿和女婿他们结婚10周年，然后呢就把他们带着小的出去度假了，就把另外3个宝贝放在我们家。那早晨起来的时候，你看这外公做什么呀？先给他们准备吃的，他们想吃什么我事先都给买好了，多有意思啊。他们起来一看，很开心开心。这天父的心是不是这样说的？他深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给预备了。当我们有这样的心，就是来依靠天父的时候，他的心何等的满足，何等的满足。有一位牧师叫郑果牧师哈，他是福建的老牧者，在解放军打到福建那个时候啊，这郑果牧师在海外宣教，那他就回不去了。回不去的师母就带着5个孩子，他很年轻，30多岁就5个孩子还是6个孩子，反正那师母带着这些孩子就在留在国内了。那郑果牧师就最后也到美国了。他们分别了多少年呢？30年。那个师母做的见证我很感动， 因为师母可能很漂亮哈，很多人都说那个正果肯定不会回来找你了，你再嫁人吧，就这样去。但他不讲，他就相信天父会养到他，他相信那个马太福音里所说的哈，就有这样的信心。还有很多细节了，但是他就感谢神，最后他这孩子全长大了，没有一个饿死的，都长大了，都成家了，都生孩子了，最后呢，老夫妻再重逢嘞，感谢神啊，信心，看见信心很实在的。还有那个袁向成牧师，我很喜欢看这些老牧师的见证。袁向成牧师师母，他在监狱里待好多年的，那师母带很多孩子，还有公公婆婆，那吃饭怎么是很实际的问题呢？他就说，当他们要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就递给他信封。他说那时候哇，50块钱，那时候50块钱该多少钱？太那了不得呀，神都给你背，而且神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揭不开锅了，恰到好处。我们怎么能有这样的经历呢？你就等候神，真的有耐心等候。那他们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见证。第二个，我们的第二个祈求是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我们第二节经，我们一定会想到马太福音18章那个欠债的仆人，他欠主人多少啊？1,000,000两银子，没有办法还得起。但是最后呢，主人赦免了。可是这个人出去以后，遇见一个人欠他多少啊？10两。他怎么样呢？他说好了，赦免了。没有，他抓住人家的，你要还我，你不还我怎么样？把你杀在监里边。这个是传到那个主人那里边，主人怎么样呢？他怒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教导我们，我们要求是第二个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意思呢，是叫我们来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一颗追求圣洁的心，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圣经里说，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呢。所以今天我们神他赦免了我们的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那今天我们也要追求赦免别人的债，追求像耶稣啊，圣洁嘛，要追求像耶稣。当我们这样追求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些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很多事情我们亏欠人家的，或者是人亏欠我的，人的债嘛，人亏欠我的，那个人对不起我，那个人对不起我，很多很多人都对不起我。那今天我们要去赦免，我们要去饶恕。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这样做，我们还有个更深的祈求，求神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我们得罪神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啊？ 大卫说那是什么罪呀、啊？隐而未现的罪呀、啊？我们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呀、啊？我不知道，我哪知道？所以我才这样祷告，主啊，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来赦免。这是一种追求圣洁哈，追求圣洁。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不是说我们圣，我真的不能达到神标准那个圣，达不到。我知道我真的达不到，所以有时候我都恨我自己哈，达不到。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可以做到，要求，求。我们不以我们不完美为借口，这不是借口，你本来就不完美。但是我们要去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向着那位完美的，我们向那个目标来直跑。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你说我们根本不想管他那些，我比别人还强，也强不少呢。那我们想的那就不合神的心意了哈。而是我们今天不和人比，而是向着标杆来直跑，追求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圣洁。你看，这是越来越圣洁哈，越来越像耶稣。直到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完美不完美啊？见主面还不完美啊？见主面我还不完美呢，因为神的完美已经成为我们的完美。所以在圣经里边说，在帖撒罗尼迦说，我们身体会改变形状，变成荣耀的身体，我们和主来在荣耀里相会，和他荣耀的身体相配。所以感谢主哈，不是我能，但是我要追求，追求像耶稣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彼此来鼓励，追求像耶稣。哎，人生命有价值体现在哪呢？你越追求你就越有价值，我们不追求就没有啥价值啊！越追求越有价值哈。好，我们看第三个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首先，这就承认人的软弱，说明我们会遇见试探的，我们会遇见试探的。但是今天我们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遇见这个字指的是进入，不要进入试探里面。那有人邀请你去赌博，你也不能拦住人家，人家就邀请你，那你说去不去啊？对不起，不能去哈、啊，这个你以前有人和我说一些别的事，我说你可以做，我说我不能做，我说我是基督徒，这个不能做哈，谢谢啊。所以不叫我们进入到试探里边，可别要进去，一旦进去可惨了。我们想到约瑟有没有试探呢？祖母天天试探他，天天试探他，天天试探他。但是约瑟有没有进入到那个试探里边？没有，岂能做着大恶得罪神？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们有神，神在看呢，神在看呢。所以求主帮助哈，所以圣经就我们要祷告，求主不叫我们进入到试探里边。你知道我们多软弱呀？非常的软弱，我承认我自己极度的软弱，极度的软弱，所以每天要祷告，不祷告怎么办？不祷告走路就跌倒，就摔跟头，所以要祷告。最后呢，我们的第四个祈求，救我们脱离凶恶，凶恶就是那恶字。救啊，这个词是拯救的意思 ，deliverance。你看，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了，那个叫 deliverance 哈，救出来了。那今天主耶稣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里边救出来了，那这里这个词再一次出现，拯救，怎么拯救啊？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进入试探中去了， 那怎么办呢？你说我真的进入试探里边了，怎么办呢？啊，就像约拿一样，真的进到大鱼肚子里边去了。我在山的根处，那个怎么办呢？求神，不要放弃呀、啊！求神，不要自暴自弃，而是要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陷入试探的时候，要呼求，大声的呼求神。我们可能真的会有陷入试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来呼求神，主啊，你救我。所以约拿一呼求，神就派把那个鱼打发，那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怎么可以救他？在你认为不可能没救了，这种地步神还会要我们要的？哪管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那神他也愿意把你抽出来。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我们你看几个我们的祈求，中心是为了要去荣耀神，荣耀神，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对，最后一章，哇，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因为这个词是个连接词嘛，他就告诉我们，第一上面的祷告啊，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呀、啊，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所有这一切都在神掌管之下，国度权柄啊，我们说的权柄。那还有一个荣耀，那表明我们这样祷告的最终目的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很多时候人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说啊没工作，赶快给我工作，然后就拉倒了，那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让天父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天父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荣耀全是你的。所以感谢神哈。所以圣经里边啊，主耶稣让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将什么呢？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你看见主耶稣就是他就是为了要荣耀父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祷告，就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但是我们祷告要让天父得着荣耀啊。所以主导文的属灵经律是什么呢？就是先是你的，然后是我们的，我们的也是为了你，我们为我们自己求，目的是为了要天父得荣耀，让他的心得满足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主日学就到这里边哈、啊。盼望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属灵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去操练，按照主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啊就会啊越来越像耶稣，我们也会让天父的心来得到满足。好，我们就请子龙传道来做个祷告。
哇，我真的感谢大能，哇，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哇，我们能够与天父上帝和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称他为阿爸。哇，我们就感谢大能你的恩典，哇，感谢主你教导门徒们如何来祷告，哇，让我们看见祷告是何等重要，哇，愿我们属你的儿女都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能够看重祷告，哇，你说让我们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哇，在地上的这些东西，哇，你都会给赞给我，哇，我们感谢你，哇，让我们就依照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喜乐，无助的祷告， 凡事写的，因为你说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立的旨意。
是的，
我感谢赞美主啊，求主你也是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一切的敬拜和赞美。
阿门。
主啊，让我们在敬拜赞美当中，把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阿门。
好，谢谢弟兄姊妹。好，线上弟兄姊妹再见。线上弟兄姊妹再见。好，再见。感谢主。